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开心啊！今天真儿在这里期待着，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小朋友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正好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去明白为什么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之后，我们有这样迫切的心，急切的心，想要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那今天啊，我们就要更加的去学习，在教会生活当中必须要学习的就是向外差遣传道，不单单要听道，也要行道，为这个道做见证。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一篇，我们会第二次从头的来读诗篇，是诗记第13章、耶利米书的第29章以及使徒行传的13章到14章。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13天。好，让我们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菲律宾碧瑶市那一座宁静的山城，小桑迪原本是一个与大家一样的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正经历着他人生中最美的求学的时光。他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护理的少女而已，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就在1990年的某一天，他所生活的那个城市地面忽然剧烈的摇晃，整座城市在几秒钟之内就被一场强烈的地震给摧毁了。而当时的桑迪正待在他寄宿的房间中，猝不及防的就被这场浩劫埋入了废墟之中。那一刻，桑迪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四围一片黑暗，瓦砾如同巨大的牢笼，将他困在毫无出路的空间，而空气当中只是弥漫着尘土的味道，耳边呢，回荡着他自己急促的呼吸声。他试图呼喊，但声音似乎被压在了胸口，根本没有人回应他。就在那个狭小的空间中，时间变得异常的漫长，每一秒都好像一个小时一般的难熬。桑迪非常的痛苦，他觉得自己或许永远都无法再次见到阳光，他也不知道到底家人朋友怎么样了。不过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虽然他无法确定有没有人听到他的呼救声，但是他坚持不懈地拍打着身边的瓦砾，试图制造出一些声音，而且他不断不断地祷告上帝， 希望神能够拯救他，能够出现一个奇迹。他用自己残存的力量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得活下去，我得活下去。三天之后，他终于获救了。一只搜索犬发现了桑迪的踪迹，救援人员迅速行动，将他从黑暗的深处解救了出来。当他被抬出废墟，重新感受到那第一缕阳光的温暖时，不由得泪流满面。他深深呼吸新鲜的空气，这可是久违了的空气的味道啊。桑迪的生命从此彻底改变了，因为他失去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他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完全被摧毁了。他可以继续这样下去，不断的忧伤，不断的活在地震所带给他的创伤当中，他也可以选择挣扎于恐惧和过去。但是他没有让这场悲剧定义他的余生，相反的，就是这一次生死攸关的经历激发了他成为别人的帮助的一个热情。他决定不再做一个普通的护理学生，而是将他从上帝那里赢得的第二次生命投入到红十字会，成了一名志愿者。他学习急救的技能，参与救援行动，把自己从废墟当中挣脱的经历转化为帮助更多人从灾难当中生存下来的力量。不仅如此，桑迪还成立了社区健康教育紧急救援服务，简称 CHEERS， 就是欢呼，就是庆祝赞美的意思。这个组织不仅仅教授急救技能，还帮助他的社区所有的居民学习如何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保护自己和他人。他还带着自己的团队走进学校、社区，为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灾难应对的培训。他相信，只有透过教育和准备，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在危机时刻挺过来，不再像当年的自己那样无助和绝望。所以桑迪的生命让人看到从一名幸存者成为灾难预防领域的领袖。这个历程证明，每一个人所经历的苦难悲剧，其实是为了激发出我们终身帮助他人的一个使命感。如果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更加的需要有使命去帮助那些需要获救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今天关于桑迪的故事可是一个真人真事。他的人生就像一部充满痛苦和重生的文学作品一样，可因为这是真实的生命见证，更加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其实都是从死亡、绝望和无边的深渊当中被主基督耶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和救赎回来的。今天我们既然逃脱了永恒地狱的审判，我们既然重获新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桑迪这样的一个心智？我绝不能够再回到过去，活在以前的阴影当中。我希望有一个全新的重生的态度来面对我余下的光阴。还有很多很多需要获救的人等待着我们的救赎，那我们该做什么呢？今天我们透过《使徒行传》13章、14章的内容，发现初期的教会充满了拆船、传道、听道、做见证，不单单有在教会内部的门训、生命成长，一起的敬拜赞美，也有很多向外的福音的事工，不断不断的透过我们的生命成长为主做见证， 把那一些还没有得救的人都领到神的家中来。亲爱的小朋友，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没有口才，我还小，我怎么跟人传福音呢？或者我所成长的环境不允许我公开的分享信仰，或者说现在孩子们，我旁边的同学们一定会嘲笑我的。我们或许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如果你珍惜这一份获救的喜乐和重生的自由，你就会不得不想到还有多少人并没有重生的确据，他们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就像那被埋在废墟当中的生命，奄奄一息，急待着我们去挖掘，去拯救，去挽回。如果你有紧迫感，如果你真切地知道在主里的自由和喜乐，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是何等的美好，你就不会无动于衷地自己享乐了，你一定会巴不得与人分享这美好的福音。今天正儿鼓励你和爸爸妈妈一起坐下来思想，如果教会生活还需要差遣传道，听到之后要行道，要为主做见证，那么我们最弱的环节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操练过传福音给那些不信的人呢？该怎么做呢？我们一家人得需要有一个计划哦。好，愿神赐福给你，真儿特别的期望能够收到小朋友们的分享，告诉我关于今天的信息带给你什么样的思考。
When I do things on my own, sometimes I make a bad choice, but when I hang out with Jesus, I can hear his voice. He tells me that his spirit will help me grow. Fruit that lasts forever, and this I know. I wanna bear fruit.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厉害的铜匠护栏。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所罗门王跟以色列百姓总共花了20年的时间建造了上帝的圣殿，还有所罗门王的宫殿。那今天要说的这一位护栏呢，就是啊，在建造宫殿的过程中超级无敌厉害的铜匠哦。那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所罗门王因为听说了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铜匠，于是他就派人去把护栏接过来。那护栏呢，其实他生活在推罗，那他是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推罗人，就是一位铜匠，所以护栏就接续着他父亲继续成为一位铜匠。那护栏呢，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聪明、知识，所以他可以做各式各样的铜工。那他就来到了所罗门王那边，做所罗门王要他做的一切工作。他首先呢，先铸造了2根铜柱，每一根高8公尺。哎，想当初啊，在那个年代，8公尺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并不像我们现在随时随地都有一些吊车可以把人吊上去，所以他非常厉害，他铸造了2根铜柱。接着呢，他又接受了所罗门王给他的任务，继续铸造铜海。他铸造了一座圆形的铜海，非常非常的漂亮，它的边缘很像杯子的边缘，又好像百合花的花瓣。而且这个非常大的铜海竟然还可以盛水4万公升。接着他又继续做了非常多的铜座还有铜盆，而且上面啊都刻着非常多像狮子啊、牛啊、基路伯等等的，他刻的都是栩栩如生哦。接着他又做了圣殿里面要做的一些东西，像是盆子啊、铲子跟碗等等的，只要是在圣殿里面要做的铜器，全部都是护栏的手做出来的。他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东西多到所罗门算都没有办法算，因为数量实在太多了。而且在过程当中啊，铜用的数量已经多到无法估算。后来呢，所罗门啊又叫他做了上帝殿里面要的一切器具，像是金坛啊、桌子啊、金灯台啊等等的，非常多非常多，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他来做。那做完了之后呢，所罗门王又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所罗门王啊，在上帝的殿中，他看着这一切的工程都完成了，所罗门就把他父亲就是大卫王分别为圣的那些金子、银子还有器皿全部都运过来，放在耶和华圣殿的库房里面，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他父亲要献给上帝的，所以他完全没有碰。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护栏真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铜匠，可以把圣殿当中要用的所有器皿都做出来，而且非常的精美。 但其实他并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也不是皇亲国戚，圣经里面甚至用一位寡妇的儿子来形容他。但因为后来蛮有智慧、聪明跟知识，他可以做各式各样的童工，所以啊，他就被所罗门王看见，并且器重了他。这也很激励我们，小朋友们，也许我们出身很平凡，但我们可以向上帝求取智慧和聪明，并且专精我们的专业，说不定啊，我们可以像护栏一样，把我们的专业献给上帝使用哦。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天父爸爸的工具，让天父爸爸来带领我们的每一步。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运约柜进圣殿。我们在前一集中认识了超级无敌厉害的铜匠霍兰，他用自己的专业为上帝做了好多好多的铜器，圣殿也准备要正式启用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就在圣殿要正式启用的时候，所罗门就把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还有以色列的族长，全部都召集来到了耶路撒冷，就是他自己的面前，要把上帝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在那个时候刚好是七月，在守节期的时候啊，以色列众人都来到了所罗门王那里，所有的长老也都来到这里，祭司们就一同把约柜抬起来，祭司跟利未人就把上帝的约柜还有会幕里面所有的圣器具全部都运了上来。所罗门王跟那些聚集在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体会众就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数目已经多到没有办法计算了，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接着祭司就把约柜抬进圣殿里面，为他预备的这个地方叫做至圣所。那这个至圣所呢，里面就是专门要放约柜的。那在至圣所里面还有两个基路伯，那这个约柜呢就要放在这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因为基路伯啊，他是展开翅膀在约柜所在的上面，他就会盖住这个约柜跟抬约柜的那个杠。那这些杠呢非常的长，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杠头，在殿外就看不见了。直到今天呢，这一些杠都还在那里哦。那约柜里面有什么呢？约柜里面有两块石板。这两块石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啊，上帝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就是摩西在何烈山放在里面的。所以这两块石头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哦。那祭司呢，从圣所里面出来的时候啊，有云彩充满了这座圣殿。那因为云彩的关系，祭司没有办法站立服侍，因为上帝的荣光就充满了这个圣殿。那个时候啊，所罗门就大声地说，耶和华曾说他要住在密云中，现在我果然为你建造了一座高耸的殿，要做你永远的居所。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约柜正式搬入圣殿了。而所罗门王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还有各支派的族长见证这一切，并且一同献祭，同心将约柜安放在至圣所。 而大家还记得约柜里面是什么吗？就是摩西所放的两块石板，这两块石板也见证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逃出，在旷野颠沛流离，直到现在安居乐业的过程。这一路上紧紧抓住以色列百姓的就是上帝，这一路上用心保护以色列百姓的也是上帝。而故事的最后，所罗门王说，耶和华曾说他要住在密云中，而现在所罗门王为上帝建造了一座圣殿，做上帝永远的居所。但我们想一想，上帝真的需要一间房子住吗？上帝可是全知全在全能的上帝。其实啊，上帝并不需要我们为他盖一间房子，但这座圣殿可以让以色列人在这里献祭，并且纪念上帝这一路以来的帮助和恩典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战争一开始，大家快准备，精心祷告，不要再松懈。主是大元帅，我们是军队，跟着耶稣大步迈向前。主在旷野为我开道路，他是神。主在沙漠为我开江河，don't be afraid。这主约柜他在水里面，约旦河将分开成两边，信心当盾牌，赞美做利剑，耶利哥城将变成石堆。主在旷野为我开道路，他是神。主在沙漠为我开江河，Promised land, oh promised land, 就在前面。扛枪装弹，勇敢向前，到 Promised land。他在水里面，约旦河将分开成两边，信心当盾牌，赞美做利剑，耶利哥城将变成石堆。主在旷野为我开道路，他是神。